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科技乱炖啊。这个上期给大家讲了一个非常耸人听闻的故事，是吧？这个某个老师，
那是什么故事呢？
对，忘了是吧？
多少亿来着？
15亿美金的故事啊！当时啊，咱评论区就炸了，你知道吧？这个我们评论区里的听友纷纷表示不可思议，就是怎么着你会把这个15亿丢了？然后也纷纷的表示呢，哎，你们能不能再聊点这种段子？
嗯。
哎，那我们今天就接着聊段子吧，对吧？
喜欢聊这个别人倒霉的事儿，
对，聊聊别人不开心的事儿，他自己想开心开心啊。所以这期啊，咱换个角度啊，咱不聊网络安全了，咱聊聊大家不是特别熟悉的。其实包括我们俩也不是特别熟悉，就是听说过哈、啊。这个就是工业领域的安全。你看一提这个工业领域的安全啊，总想着是。叉车掉下来把脑袋砸掉了，类似于这种。
对对，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造船的啊，你知道造船厂的这个安全的事故更多，每年都有死人指标，
嗯，
三个以下一般问题不大、啊、
真的假的？你别瞎说啊。
造船嘛，它像是一个盖楼，然后它上下而且同时干，所以经常容易上面掉一螺丝下面就砸死人了、
啊、哦，
所以我们一想到公共安全，总
咱想的都是这种，就是掉下来什么砖头啊，掉下来螺丝啊，把人砸着了。
对。
但是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些工业设备也开始接入网络了？这个东西它也有信息安全的问题，数字安全的问题，它不是说掉下来的问题了，这只是其中一点，是吧？
对公共安全呢，我有一个下属啊，
嗯，
前两天我跟他聊，他原来在公共安全领域创业。
嗯、
失败了，只能出来找工作。后来我就问了他一下，他说前一阵子有点火，为什么呢？这个等保里边把工控的东西加上了。
哦，
哎，我们知道等保一般之前都是
保的都是互联网安全，
对对，加上工控了、
嗯，
所以火了一批，然后也后来就倒闭了。
哎，为什么呢？
可能不好干吧，这个我不知道呀，这个我也不是很专业、
哎，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一个专业的嘉宾啊，建工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自己吧。这也是一个网红了啊，大家可能在这个圈子里混的同学肯定知道建工啊。
大家好，建思婷，之前10多年的这个工控的这个经验啊，所以说呢，好多人都在工控圈里都认识我。完了呢，近10年吧，那之前15年都是在做工控，完了近10年呢。主要是做工控安全，
哎，就是以前你做的是工控，现在把安全给加上了。
对对对，就我的职业路线的发展啊，其实还是挺奇怪的。好多的呢，这个小伙伴们都是曾经看着我写的文章，慢慢的从这个大学进入到工控这个圈子。
哦，
我第一开始呢，其实也是慢慢一点了解，完了做工控，开始做 PLC， 做程序，完了开始开发软件，完了又做网络，又从网络开始转安全。好多的小伙伴也说，他说。建工的路走的真的是剑走偏锋啊，这让我们是琢磨不定，都不知道下一个方向标在哪儿。但我是跟他们说，我说我不论成功还是失败，我说我的这种可能不太能够复刻，就是大家把一个领域做好就好。我说我自己转安全更多还是我自己个人喜欢，
嗯，
个人倾向于这方面啊。
先说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刚才说了一个刻板印象啊，就是叉车掉下来砸人、
嗯、
而这是胡说八道啊。但是我们一想到这个工控安全，可能想到的不仅仅是说像我们这个电脑出了什么安全问题，像数据丢了或者让人勒索了，都是这种问题、啊、
程序员的电脑被黑了，这属于农业安全。
马尔农的那个
农是是是是。其实这样的，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经典的几个，就是我在从业过程当中啊碰上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第一，我们就是说由于工控安全的问题引起的一种我们叫做什么呢，数据安全。哪个公司我就不说了啊，这个可能这个比较这个有挑战。
哎，我就爱听段子啊，
就是是一家专门做洗发水的，非常非常有名。
哎呦，你要再这么说，大家就猜出来了，
就是大家都会用
保健
啊，这个我不能再说了啊，就大家都会用到的洗发水。他们之前呢，应该在5年前啊，就是每生产一个批次，他们都会发现放到市场之后呢，每3个月就会有一个和他们一模一样的配方的产品。涌入市场
啊！
他们查了很长时间，发现这个产品的配方和其他的所有的一模一样， 但是定价呢是他们的三分之一。后来他们就请了安全团队，当时请了我们的安全团队，我当时还在一家自动化公司里面负责公共安全。那我们这个团队进去了，去做了逆源跟踪，发现就是他们有控制系统上面有一个小小的 WiFi 的设备，就插在他们的交换机上啊，上面带有 4G 的，直接连到外面。后来我们会发现，大概看这个流量的这个分析，每周一次，他们就会把他们控制器上面所有生产这个产品的配方数据拉到外面去。这台服务器在哪儿呢？这台服务器是在泰国的一台云上面。后来我们再往后面逆源，就发现这台设备其实是他们的一个供应商带进来插上去的。也就是说，这个供应商应该是受了另外一家厂商的委托。其实那个工厂
指使不叫委托，指使
对、
啊、
那家工厂其实离着他们很近啊，都在某一个区域里面，完了相同的这样的生产，这个给他们造成了，最后他们算了一下，他们 AP 算了一下，大概是几千万的这种产值的损失。这是一个案例。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一个化工厂，由于他们的控制系统被控制了啊，这是一个国外的高压蒸汽，40千克的高压蒸汽直接给打喷了。当时旁边站着维修检修人员，
收了，
就直接让他去见马克思去了。所以说，这种安全事件看似可能是数据丢失，看似是控制系统可能被控制，但是背后隐身的可能是设备安全、人身安全。就刚才像您二位所说的，什么这个吊车掉下来砸到人，如果吊车真的被控制了，那它真的可能会砸到人啊！它这不是危言耸听，但是这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些案例。
哎，我想有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因为咱们都很久没有在工厂里工作过了。现在的这些工业的设备，它的联网程度有多高？比如刚才我说那吊车掉下来那个案例，吊车现在真的是可以通过网络控制，还是说现在实际上还是得有个人坐上去？
对，这个话，这个要说一下。其实工业控制系统引入的很早，大概80年代末嘛。完了也是由国外的，对吧，那种大型的自动化公司啊，大型的这种基建引进进来的。当时的时候，截止到应该是我从业的15年前，还都不是以太网的连接，更多的是什么呢？串行总线呢，
485、
啊，对对对，一看就很专业啊，485连在一起。这种的时候呢，其实系统相对于安全，因为你要接入的时候必须有专业的设备嘛，对吧？但是随着近两年这种我们叫什么呢，说经常会听到什么 IT 和 OT 啊融合在一起了。那怎么融合呢？就是把 IT 的网络和 OT 的网络打通。那又怎么能打通呢？就要把以太网普及下去
啊，就是所有设备都 TCP/IP 了，
哎，对对对，
没有串口了，
对，就不再使用了。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嘛，我们有一次去宣讲我们这个以太网的这个解决方案，当时一个老的设计院的老师傅跟我们说，他说小伙子，你根本就不清楚以太网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有多大，这个传统的网络是多么的可靠。他说我相信以太网永远不可能在工业系统里面去实施起来。这是啪啪打脸的，这没过5年啊，所有的厂商全都是以太网。
它是因为它足够标准、足够通用吗？
对，足够标准、足够通用，且能够完成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啊，因为信息现在多了嘛，所以说这就造成了这个以太网这种常规化的使用。那连上网了之后呢，我曾经跟那个安全的小伙伴也分享过，我说当我们把 IT 和 OT 打通的时候，就仿佛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就17世纪角斗士在罗马场正 PK 的时候，哐，坦克开进来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碾压型的。就是在 OT 的这个，就是我做从业的这几年，就会发现很多用户更偏重于啊，我怎么控制好我的设备，我怎么提高我的生产的流程，是吧？我怎么能够让我的产品最大化？但是安全这件事情意识还是很薄弱的啊，这就是现状。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啊，我是小白啊，比如我要控制一台设备，我举个例子啊，这比如说那调音台啊，它就是一个工业的设备，那我想控制它，那跟我们控制互联网上的一台服务器现在是不是已经完全没区别，也是调一些 TCP/IP 的接口协议它就干了。
您说的很对，就是现在所有的设备你要想让它去动作，它一定对外有一个啊，我们叫什么 application 的这个接口，对吧？你能够让它外面去操纵你采集数据嘛，对吧？完了去操纵你，那你这个接口能够被其他的工业软件使用，那同样也会被黑客作为一个路径去使用。
所以我理解就是现在的工业设备之间 都是 TCP/IP， 也都是有咱们熟悉的那种端口，你可以 Telnet 上去，甚至有可能是 RESTful 的接口。
对，我现在在想，我要调一个 RESTful 的接口，以前我可能控制一台服务器，现在我可能就控制一吊车了，我控制一挖掘机了。
然后给你发一个数据结构，
对，
这个数据结构里有它运动的角度、距离，它就动了。
对，很专业，这个词用的很专业，就是这个数据结构，只要是它协议里面原本支持的，那就相当于是命令，对吧？我发给你，你需要转多少角度，对吧？啊，你应该是抓取啊，你还是吊起啊，你还是释放啊，那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想象一下，它支持另外一个命令，我可以把你里边过去，比如说过去一个月的行走的日志拽回来。
嗯，
做分析，
就像刚才他说那个泄露的那个问题一样。
对，
那我就知道你这工厂干多少活，用什么干的活，
对，
这个东西怎么造出来的，我就全知道了。
这还是很危险的，真的很危险。
我们刚刚在工厂时候用的可都是什么 PLC 啊、485啊这些东西。
对，早期是这样子的，其实它是相对安全，就是因为这种传统的这种就是大家的这种视角，就造成了转成以太网之后，反而去忽略了它安全的属性。因为以前太安全了，都是隔离的，
他就不想这事。
对呀，他就不去想啊。
现在突然变个协议，变个接口，你还用原来那套东西去看待他呢？
就原来就是墙内的一群傻白甜
啊、
嗯，
现在墙拆了、
就是他说的一群斗头士看见坦克进来了，
现在墙拆了啊。
嗯，这里会有很多的故事啊和案例啊，这太多了。我就现在我们俩脑补一下，我就觉得这里头可能会影响的东西，或者是带来的损失，那绝对不是我一台电脑被黑了这样的损失了。
是的，反正就大家今天都瞎聊嘛，对吧？那我今天就咱们就讲个档案揭秘，就咱们就做一个档案揭秘。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最早的时候在2009年有一个叫做阵网病毒，阵网病毒应该算是在工业安全事件里的第一个。这个故事的起因是什么呢？就是当然不是有一个就是联合国宣布了几个核协议，说有核的这个国家和无核的国家，如果你无核国家签署以后你不再做核发展，那有核的国家将帮助你在核，这比如说核动力、核反应或者是核发电
啊，比如我帮你建核电站，
对，
你自己就别干了，
对对对、
啊、
你不要干。对，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先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协议。那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伊朗这个国家，他们就通过自己对于核设施的自己的慢慢的理解，想偷偷的发展，就是他自己的这些核设施。旁边的那个谁，以色列就不愿意了。他们在应该算是在2005年就开始策划，怎么能够把现在伊朗现存的已经慢慢在发展的核设施给它捣毁掉。这个的时候呢，他就是开发了一种独特的工业的攻击的病毒，叫做阵网病毒。这种病毒干什么呢？首先它不是通过互联网来传播的，它是通过 U 盘插到你的计算机上。这个病毒很奇怪啊，它病毒一般的传统的这个咱们说 IT 领域里面的病毒大概就是5K 10K 大小，它的病毒将近有2兆，结结实实里面全都是代码，没有别的。这个病毒做什么呢？放到你的计算机里面，第一它要去检查你计算机里面有没有装工业控制系统的软件，
因为他提前知道了用的是什么系统。
对对，而且就是这个话说了，他其实在自己的那个地方已经实验过了。
嗯，
这个病毒潜入进去，他就去检查，如果有，他就开始在这个网里头去泛滥；如果没有，他就潜伏不动。
哦，
你感受不到嘛？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定向的攻击。那当他感染了之后，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会把你工业控制系统那些参数一通瞎调。当时伊朗用的这个铀的离心机，就是核反应的离心机，叫做 L1， 只有伊朗在用，其他国家都没有人在用。他们特意研究了 L1 在这个控制里面的频率，转动频率是多少。他找到这个转动频率，也问了离心机的这个厂商怎么能够破坏掉。他就每隔15天调高频率，调高一次，每隔26天频率调低一次，完了之后再等13天，如此往复。这个在大概两个月过程当中，印度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核设备总共有8000台，两个月就坏了将近6000台，就直接坏了6000台，
忽高忽低。
对对，
所以它叫阵网。
对，这个坏了之后他们也查不到，因为他们去查所有的曲线。
嗯，
因为这个病毒会把为什么进来之后他会去潜伏呢，就学习你正常的数据，把正常的数据呈现给操作人员看，你看仿佛没有问题，但实际现场旋转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啊。他把日志也改了，
对，全都改了。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没有人知道，直到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的第三个版本的程序员给写错代码了，把一个 O 给写成了 AND，啊，就改了一个这个逻辑，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那个用户的计算机感染这个病毒发作了。
哦，
本身他是他判断，如果你没有，我就不发作，但是他也就平白无故的就发作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病毒已经很泛滥了，很多人
已经
机器上都有了。
到最后啊，我记得曾经披露过，最后感染这款病毒的将近有30000台机器，就伊朗大概有2万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案例。至此之后，人们开始会发现了大国之间就弥漫着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就是网络战开始拉开。
哎，所以说这么多，刚才那个建工也介绍了啊，这个 OT 安全就是这个公控安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OT 是什么意思啊，我就理解成公控安全，就是这些设备的安全和 IT 安全这之间啊。
嗯，
现在看起来，那它一。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差异了？我原先怎么防互联网的这些攻击漏洞，我就把它原样搬到这个公共安全领域不就完了吗？是不是？那为什么又会多出来一个领域，它就叫今天我们聊的公共安全？这里到底
有哪些差异？
哎，有什么差异？我这干的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到底？
对对对对对，好多人曾经问过我们，就说你是公共安全和这个 IT 安全是不是这个内科医生和兽医的区别？
哎，
是吧？是这样子啊。先首先说一下啊，其实 OT 安全和传统安全呢，大体上的这个角度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有很多的差别。我就说几个点吧。第一呢，这个 OT 的设备呢不常见。它不像我们传统的安全是吧，我们不论是做攻防，你自己搭一个什么外部网站，做一个内网，这个环境是很顺利的搭起来
啊，是比较通用的。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能够轻而上手的，你不用通过虚拟的方式还是 Docker 的方式，你都很容易搭建这样的一个攻防的环境。
嗯，
但是 OT 不一样，它需要很昂贵的设备。
哦，对，你不能在家里搭一离心机啊。
对对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的攻防的实验成本很高，所以说呢，对于公控的这个挑战来讲呢，就比较大，你需要构建这样的场景，所以说呢，攻击人员呢也比较少，防护的人员就更少，这是他人才上面的一些最大的区别，
就是他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去搭建这个环境，
没有实验环境
做攻防。
对对对，其实我们说啊，就说在咱们国内的这些做公控安全的这些企业，其实真正的你们去可以看一看，就是他们真正能够采买在公控设备上的投资都是很有限的。这个确实太这个投资太大，如果你跟着这种公共厂商的这种版本的更新啊，那确实是太大了啊。第二个呢，还有呢，就是说这个 OT 安全和传统安全还有一些区别呢，就是协议上的。其实我们就是粗浅的可以理解吧，我们传统安全可能什么 HTTPS 对吧，完了 Telnet 是吧 ，FTP 这些都其实都是七层的，但是公安里面呢，它也有自己的七层的协议，比如什么 Modbus 呀、S7 呀、那这些都是。但是呢，这些协议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他们都是20年前开发的，
对，
没有考虑到任何的安全的机制防护的
认证啊，什么都没有，
都没有。别说认证了，就是我断了，你应该有一个重环的吧？就是我重新再拨三次，如果你再没收到，视为断。它不是啊，你断了就断了啊，它都没有重传机制，很多的都没有啊。完了也是都很多都是明文的，都没有做加密，像 HTTP 和 HTTP 很像，
没有 S 是吧？
对对。这个并不是说他不想去做，这是受限于他历史发展的原因。你如果说你把它改成加密很容易，但是你做了加密之后，现场的这几十万的这种终端设备，你是没有办法一时都去更新，
因为它已经形成既定标准了。
对，没错，
这就跟那个现在还在用软盘的电子绣花机一样。
对
对
对
对
对，
还在用软盘。
对对对，没错，这是说的很对。另外还有呢，就是这种 OT 安全呢和传统 IT 安全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意识上的差别，对吧？因为我们传统的 IT 呢都是构建在互联网，架在内网，就是不论是运维人员还是这个我们的安全人员，对此其实看重的还是这个安全素养很高。但是在 OT 里面呢，就大家的视角不一样，我更关注于你能不能完成生产， 你别给我停了，你因为说你给我放俩防火墙，最后我生产停了，生产停的这个损失可不像 IT 里面产生的这种损失，一个是信息资产的损失，一个是真的真金白银生产上的损失，所以说他们在此事上面呢有很多的担心。
就是能跑就咱就别
哎，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我特别能共情这个事儿，
就仿佛那个咱们网上经常会看的一些视频是吧？一些搞笑视频，设备设计的很垃圾，但它没有问题，那别动它啊，就有这种思想。
嗯，
对，
这个我们互联网界也是这
也这样，
程序起来了不要随便重启，
不要随便摸它啊，
不要重启，一重启可能起不来。
对。
所以在这上就会有一些新的挑战啊，比如说你怎么去兼容这些古早的协议，甚至在这个古早的协议上去做一些事情来解决安全问题，这个一般都是怎么做的？
你看这个问题问的很专业哈，就首先是这样子，就是现在呢大体上分为两大派别。
哦，还有派
系
的、
啊、派
系。哎，
一种呢就是传统上面来去做派系，就是我去加防火墙，在加防火墙的时候呢，我不管你这个协议层什么，就相当于咱们都有四层防护，IP 地址加端口，哪个是允许你访问的就可以访问，七层以上我也防不住，不防了啊，就是这是非常简单粗暴的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可能比如说一些技术流啊，比如说像什么像飞塔呀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类的这种，他们在工业协议上面去做了深度的研究，还有把一些这个在工业领域里的 CVE， 就是那些漏洞库，他们要去复现，从而呢把这些复现的这种恶意防护加在某些设备上，作为一种虚拟补丁，就是没有真正的补丁，没有打在真正控制设备上，真正的控制设备可能没有办法打补丁，因为它一直生产嘛，它就把你边缘
边界上，
哎，对对对，我上次给客户形容，我说什么叫虚拟补丁啊？就是咱家老房子嘛，就是30年前或40年前的老房子。水管漏水了，你知道吧？你说我把水管换了，楼上楼下
不
愿意啊？那怎么办？
加一个，
打一个箍子，打一个卡子、
哎，
其实就是那个意思
啊、
没有啥区别。
我理解的防火墙，我还是在那个互联网领域啊。我理解那防火墙还是说插网线是吧？咱对这个做一些这个防护，别管是用三要素、四要素，对吧？我还是用 DPI， 对吧？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工业领域是不是它是有一种专业的设备去把它插上？我们也是对这些明文的东西去做一些 DPI 啊等等这样的工作去解决问题呢。
对对对，现在的这个就是我们指叫全都叫下一代防火墙，这 NG firewall 啊，其实基本上都是在去做这种深度 DPI， 尤其在工业协议上的这种解析。传统的时候就像刚才他们所说的嘛，就是 IP 加端口。那现在在工业领域里面，它不仅要在这一层，它可能还是要针对你有针对西门子的控制器啊，你有针对施耐德的控制器，你还有针对其他的这些工业协议。不仅仅是针对协议，协议里面那些指令，对吧？就像刚才我们老师所说的，你那些指令数据结构，我全要给你拆分出来，哪些能够限制的，我就给你做好了限制啊，就把做到什么最小的这种权限给你，对吧？你可能一个控制器只能读
啊、
另外一个加完防火墙你只能写啊、那个防火墙呢你只能连，那个防火墙你只能看啊、你反正就是在这个策略里面可以做得很灵活。
那我明白这个虚拟补丁是怎么用的
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数据结构里边，人家过去出了一个漏洞，当这个 A 值等于3的时候 ，B 值等于2就崩，他把它放在防火墙里，
他发现有这个
这两个组合，
有组合就给
停
掉了，
就给锯掉。
没错，您说的很对，就是虚拟补丁其实就源自于早期的 IPS、IDS， 对吧？
这个特别像飞塔防火墙里的那个深度检测，
对
对吧？
对，
就是那个应用防火墙的功能嘛。
对对对对对对，它飞塔是这样子的，就是飞塔，这个产品呢，就是。怎么说呢，它具备很多的特性，比如说它这同样就是一款防火墙吧，是吧？你把 SD-WAN 功能放进去，它就是 SD-WAN 的这个，你把这个工业的放进去，就它就是工业的，
对，
有工业的那些 APP 的那些啊识别，你给它放了 IoT， 它就是 IoT 的，能够支持路由啊这些东西，对吧？你给它放了一些传统的，它就是识别那些传统的什么 DNS 呀，对吧？ PING 的那种啊，死亡之 PING 啊，它都能够去识别，就是
前提是你买那些个服务包啊。
对对对对，
飞塔我记得应该是硬件和服务包单独卖。
对，
服务包还是按年，这个按年订阅是吧？
其实是这样子的，其实订阅是也可以理解，为啥呢？因为你每年这个库你都要更新，你不能说
这是有成本的呀。
对对，你是有成本的，他后面养了一批这个就是安全研发人员，天天去研究这些。他要把这些东西要加在这里头，你如果你说你不更新，就跟杀毒软件一样，你不更新其实就是个摆设，对吧？可能你装上之后，这个半年一年管用，后面就不管用了。这其实这个 这个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那个360老总周鸿祎所说的对的，就网络安全是永远的一个对抗与对抗，真的人与人之间的
对
抗
的，
对对抗的过程，就是设备，你靠堆设备想要完成防护和那基本很难，就是一定是一个持续的，持续的靠设备靠人，包括 AI 引进，就是引入进来，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我其实在聊后面的话题之前，我想问建工一个问题啊。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
嗯，
刚才你也说了，这个工业安全、工控安全这件事情实施起来其实是很难的。我这时候我就脑补出来了很多我们非常非常那种传统的小的这种工厂，我相信咱俩都见过是吧？到那个江浙沪可能看到大量的这样的小工厂，
嗯，
那他们现在是怎么样一个现状呢？是完全躺平的一个现状，还是说这是一个亟待解决、亟待开发的一个市场呢？就是现在这个市场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子？
前两天啊，我去拜访了一个客户，就是非常非常南方的这种生产型企业，
就是我们脑子里一想，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
完了去那儿和人家的老总还有 CSO 啊，就是网络安全官聊了一下，他们说其实对他们来讲挑战也很大。
嗯
，IT 能做的安全防护，他其实都做了。但是对于 OT 上面，尤其这种产线级别的，他说作为我这个 CSO， 我是真不懂工控里面的这些东西，我又不能靠自己的身份强压下去说这个你要去做，但是耽误了生产呢他又扛不起。所以说对于现在这种生产型的企业，工控安全真的是这个怎么说呢，很痛苦，知道很重要，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做。完了呢，对预算呢又很模糊，不知道该投多少钱，就是就跟你家里装修一样，我知道我想要装，
但是我花多少钱是什么样的，
对，他不知道，
完全没概念。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工控安全未来这条路来看的话，我相信在未来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呢也会帮助企业持续的完善。我相信啊，肯定会持续的完善，不会，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很大挑战。
对，而且随着是这样的，其实你可以看中国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往海外，我们叫什么 C2G 是吧，China to Global， 在你出海的时候，你的企业落地在那个就是海外的这个市场，其实海外市场它有很多的法律法规，比如说最有名的一项叫做 IEC 6243，是专门用于工业安全对于制造业的一个要求。你说你的工厂想要在这建设，你必须要 meet 这个标准，但是要 meet 这个标准就需要一系列的建设，但是谁能帮助企业来去做建设呢？企业也不知道。现在最火的那些论坛都是告诉企业出海合规怎么做，法规怎么做，完了这工业标准是怎么做，特别特别的火。
对，
现在企业现在就是这样，不知道吗？
安全怎么做可能更不知道，
我不更不知道啊，这个但是我觉得中国作为制造业的大国，有成功的经验，我相信在安全这个领域里面也不会太落后。
现在是大家越来越重视了，还是说还是那个样子？
我觉得大家开始慢慢的重视了，慢慢的重视了，只不过可能就是稍微在解决方案上和落地上还有预算的投资上现在还比较茫然。
哎，说到这个落地，我们就得聊聊这个飞塔的安全。我知道你有一个身份，其实现在就是在飞塔在做一些这个公共安全方面的事情。
对，
可以多聊几句，因为我们本身作为互联网公司，我们也是飞塔的客户，对吧？但是确实我们是不知道飞塔在公共安全啊等等这个领域还做了一些事情，而且我们现在用那个防火墙打开，肯定是有那个没买的福包，我就能看到相关的那个福包，让我们能意识到，哎，有这块的业务。但是今天你讲完之后，我可能才能意识到这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东西它以及它是怎么干的。所以能不能再给我们展开讲讲？
可以啊，可以。
在这个工控安全，因为我确实是小白啊，在工控安全方面到底，哎，你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您是怎么去拦截这些隐患和事故的？给我们讲讲故事，
对
吧？
对
对，
这不能算是硬广吧？
不算，这绝对不算硬广、啊。
行，那说一下啊，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啊，安全公司有很多，专注于 OT 领域的安全的公司其实并不多啊。那 4T 呢，算是一个最早期的。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在网上随便搜一下 4T， 它有一个叫什么 4T Guard， 就是情报。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安全公司你能不能立足啊，除了本身这个安全产品之外， 你能不能拿到最多的威胁情报，也就是现在暴露出来的这些漏洞啊、攻击面，你是不是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并且赋能到你的产品上，这个是决定你作为一个安全公司到底有没有未来发展的价值。那作为工控这上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 FOTI 应该是能够兼容现在市面上大概3000多种工业协议，可以说应该是已经是面面俱到了。
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协议，
这没办法，工业的里面的协议太多，不像传统的这个 IT 的里这个协议哈。
对对对
对，完了呢，除了对于大家认知的这种 FOTI 有防火墙之外哈，它其实在边端呢，就是像 EDR， 像这个权限，还有这个网络的准入，就 NIC 啊、包括可视化，还有分析，它都植入了这个工业的这种信息的这个基因进去吧。
嗯，
能够识别工业的协议，能够看到工业的设备，能够看到工业的行为。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就说工业这个准入，传统的准入的话，我们就限制你一台 PC 或者一台咱们的手机是吧，一台打印机是吧，你是什么品牌的 IP 地址是什么啊，你就限制完就完了。但是 FOTI 的这个 NIC 除了限制这些常规的之外，它因为有了工业基因，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协议识别，它在做接入的时候，它可以限制你，比如说我先检查一下你是不是西门子的产品，西门子的哪个固件，你不能低于这个固件，也说明你漏洞有问题，你不能接入。那检查完了这个呢，还检查你的项目是不是最新的，你的 IP 地址是不是合规的，你的 MAC 地址有没有被篡改，是不是合理的之前定义好的 MAC 地址，可以把工业里面能够针对你身份识别的所有信息作为你准入的条件，这样的话就极大的确保了。所以说呢 ，FOTI 呢，它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可能它叫什么 FOTI Security Fabric 啊，这个是针对于工业的一个叫大框架，有点像 framework 一样。其实它就是在所有的产品里面都植入了工业的基因。
因为你刚才说这一套在我们互联网产品的防火墙里也有，
对，它其实是也有的，
是一样的，对吧？
对，
它只不过它的设备的属性和协议不一样，
对，
我们看到东西是一样的，
对，
比如那个它可能显示的是什么 HTTP。或者显示的是什么一个外部的应用，比如说 YouTube，
对
对吧？你那个显示可能是某一个工业
协议。对对对对，您说的很对。这个 FOTI 它是这样子设计的，它就希望用户在同一个界面下，你不要总因为是工业产品，你要切到另外一个产品，在同一个操作系统、同一个 Web UI、同一个属性库、同一个这样的插件，你能看到同样的东西。
嗯
啊，你只需要在这个，也就是说你的操作人员都是在同一个界面下去做，你不论是做工业还是做传统的 IT， 都是同样的。
哎，甚至这两者是不是都是可以结合起来来用？
必须能够结合。
比如它在这个生产现场，它可能也有一些互联网的应用，
对，
也有一些工业协议应用，这两者其实是可以结合起来。
FOTI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说传统的说 IT 和 OT 融合，什么叫融合？是说能够把两个 IT 和 OT 的数据打通叫融合。但是在 FOTI 就是作为安全公司来看，说我们认为同样一个产品，我既可以用在 IT 的行业里面，我同样还可以用在 OT 的行业里，只可以放不同的 license 和不同的 future 就可以完成，这也是属于一种融合啊。就同样的产品，同样一个这个 SKU 这订货号，你可以在 IT 里面用，也可以在 OT 里面用，都没有问题。
哎，这样有一个好处啊，只要这个人有使用 FOTI 产品的经验，他就可以无缝的过来去管这些东西。
没错没错，
他可能甚至不需要知道一些工业协议的细节。
哎，这个蛮重要，因为最开始说的问题就是现在做这个工控安全的人才比较缺嘛。
是，
实际上从信息安全，如果他想往这个方向转，
哎，
他发现哎看得懂，他可能不知道协议细节，但是这些设备他能管理，这些所有的东西他都能操作，实际上也就补充了这个人才。
没错，其实您说的很对啊，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 FOTI 在和这些 global 的我们讲自动化厂商的合作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西门子、施耐德、罗克威尔，也就是传统说的 AB， 很多自动化的厂商在自己的 OT 产线里的控制层的防护产品，他们会选择 FOTI 作为主要的合作伙伴啊，他会把这个产品植入进来。其实这个从侧面意义上来讲，也就是说FOTI 的这些工业属性和这些厂商已经做了完美的适配，
就是它在这块能够打通，无论是使用习惯还是这个整个的概念和架构上，其实它是一个打通的一个状态。
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 FOTI 的设备比较皮实，就是不咋出故障。
嗯，
完了，尤其在 OT 的领域里面， 就是你别总坏嘛，
复杂。
对对，你别坏，我那又湿又温度，又温度又震动又粉尘，你别出故障。
而且它还能原生支持一些 HA 啊等等这些东西。
对对对，
所以它是把传统那种互联网理念里面的一些东西它移过来了。你看原先工业设备咱可能不太关注什么叫高可用，
对，
这些东西没有，比如刚才他说那协议它断了就是断了，可能连重试都没有。它通过这些东西把原先互联网的一些好的东西它引入进来了，又把原先工控的一些啊那些协议啊那些它自己的 know-how 放进来。
嗯，
可能在这上就会发生一些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我还是觉得这个对快速上手很有好处。
对，你马上就原先用过 FOTI 的人过来上产线来，他也能看懂。
对对对，
你
是吧？对对，没错。
你产线，你生产型企业招人，
嗯，
你从互联网公司招一个用过 FOTI 的人，
嗯，
马上就能上手。
我觉得挺
就是我们抢在黑客上手之前，我一开始不是说了吗？其实坏人也少，
对，
坏人的门槛也高。好人的门槛也高，在 FOTI 把这个好人这个门槛先降低了。
嗯、对
对，没错。
就我们回头做点训练黑客的环境，卖给坏人，
对，
弄几个雷芯机让他们试试。
这个产业已经有了，现在叫做工控靶场，专门干这个。
你看，你又想晚了。哎，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故事？就是哎，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刚才我们讲了这损失的案例是吧？那通过 FOTI 我们保住这个。产线或者保住我们这个生产的这个案例有没有？
其实有的，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听没听说过，近两年特别火的，在这个安全圈里，就是每年有一定时期的话，有一个叫做护网行动
啊，
对，
太熟了，
对对对，
干互联网谁不知道的？
对对对对。那在2023年到2024年，护网行动呢，他们提出来一个目标，就争取最后的目标是一个工控系统，不要再是传统的那些。比如说工作主机、打印机、预控，这些都不视为最主要的目标。希望就是这个组织方希望大家能够把基础设施也防护起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前前后后的，因为我也被聘为工控的攻击队的专家，就是指导攻击队在最后如何能够拿到目标。因为很多的攻击队都是传统安全出身啊，就是打到最后面怎么拿到工控目标，其实不太了解的。我要去指导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大大小小拿到过一些，比如说水行业呀、啊，或者一些特殊行业的工控系统。但是我们曾经在一个在上海的一个护网行动当中，最后打到最后的时候没有打进去，没有打进去。其实我尝试了很多啊，就是我带领了队伍读写控制，后来发现你除了能够读到一些数据，控制根本就做不到。最后这个。每个最后我们打完了之后会得到一个分数嘛？得到这个分数，攻击队和防守队大家一起要去复盘。在这个复盘过程当中，我们就去发现了，就是这家的防守的这个队伍用了三样 FOTI 的产品，在控制端啊，就是在控制器出口侧，它放了防火墙，完了在这个就是流量里面，它放了这个。我们叫做 FOTI Analyzer 去做流量分析的，在上面那个端呢，它做了这个 EDR， 这个其实这个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讲 ，FOTI 的这种防火墙在传统的工厂里面，它都建在 IT 和 OT 的那个中间那个端，哎，对，交接点很少有把 FOTI 的防火墙放在控制侧的。我们打到最后也会发现，确实是没有拿到，只能拿到一些数据。那因为是这样的，拿到最后的控制系统，如果你能拿到控制。知道吧？你大概能得到1000分，1000分。对对对，如果你只能看到一些数据，大概也就是200分、300分左右。所以我们最后拿到的那个分值很低。但这个复盘回来之后，就发现了这个他们确实是用了一些很好的这种防护手段。在他们那个总评分里面，他们最后是一个0分，虽然有些地方会被拿到了，但是他们最后是一个0分，因为当你拿到目标之后，3分钟之内防守队能够发现，
嗯。
这个分就失效，
嗯嗯，
他们防守队就把我们从头到尾，
因为有分析设备嘛，
对对对，就把我们就全部给抓出来了，包括我们攻击的 IP 啊。虽然我们最后拿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在最后改变了控制器的状态，虽然我们是在3分钟之内被发现了，我们是有分值的，但是确实是没有拿到，被给挡住了，所以说那一场防护就是个0分啊。所以说最后我记得。在去年吧，他们 FOTI 的那个 OT 的 Summit 上面一个大会，他们还分享了 这个叫互网零丢分的这个案例。
嗯，这个会不会对企业的这个实施还有这种策略管理啊等等这些也是不是有一定的要求？
对，
很多企业现在就是我现在知道互联网企业买了安全设备反正放在那儿，他可能也没有做很好的配置，反正就放在那儿，他为了过什么登保啊之类的可能就放在那儿放着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可能还有维护啊实施啊这些问题，这个是不是也会存在？
都可以理解，就是这样子啊。网络安全的建设就两个事件驱动，要不就是政策驱动，要不然就是安全事件驱动，
哎，
对吧？
对
吧？要不然用户，
要不就是有政策，要不就是吃了亏。
哎，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过去这个信息安全是怎么驱动的？
嗯、
第一是乌云驱动，
乌云被抓起来了，
漏洞驱动，
对，然后是登保驱动。对，后来就有互网了，
对
吧？
互网，互网其实就是模拟黑客嘛，来去真正的去打你的系统，包括社交那个这个社工的这种，
对
啊，他能上的手段他都会上。
嗯，
那刚才就像刚才您说的，就说真正这些设备堆上来之后，怎么去维护是个挑战，没错，您说的很对。但其实现在大概有两种方法，就第一，你就把人才梯队培养好，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就把人先培养到位。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人可能没办法到位，那你就借助工具，比如说像 Forti 有一个 SOC、啊、叫 SOR 这个产品，就是纯自动化维护，前面检查到有流量监测出问题了，自动去防火墙增加策略封 IP， 完了日志做记录，完了再去分析，持续的这样演进，这也是一种自动化的这种运维的方式。现在叫什么是吧 SecOps 对吧、最有名的这个称呼，
对
对,
对，
这也是一种方式方法。
它其实就是一堆的所谓的叫 playbook，
对，
然后那里边都是一些操作步骤。当这个特征变成这样的时候，我找一个这个操作步骤去操作啊、然后特征是那样的，找一个，可能它这里边有上万个 playbook。
对，没错，您说的很对，很专业。
这防火墙也迭代很多代了，你看现在都叫下一代防火墙。
对，
我就觉得这名字就很奇怪，对吧？
就永远
下下代，就这个名字，我觉得它起的这个名字是非大起的吧？
哦，不是
，它是行业级的，
对，是行业，
对，反正永远是叫下一代防火墙。当然，你看这几年就又多了很多的新技术嘛，比如说 AI 啊，现在最近可能还有一个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就是零信任，这就是 Trust。对吧？
对
对，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去做的一个方向。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挑战的问题，对吧？姜工也说了一些解决方案。我是觉得将来在安全方向上，在安全领域上，会不会借助着这些新技术、新的理念，会把这个相应的成本降低，对吧？比如说对人的要求，而把这个效率。安全提升的这个效率提高，会不会有这样一个趋势呢？将来
我觉得会的。其实我觉得零信任未来应该是一个网络安全的一个框架方向。从传统的我们叫做纵深防护嘛，就一层层的，我认为去咱俩是可信的，完了他不可信，中间架一个防火墙，对吧？完了我跟你做一个认证，需要一个这个用户名密码，
越搞越乱。
对、
啊
这就是传统的纵深防护。那未来的零信任就是你无论你在哪，我都是不信任你，
对，
就是你跟我说话之前，我先 qualify 一下你啊，你是不是真正的你，对吧？完了，我要去查一下你的信息。这零信任未来应该算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安全的一个主要的标准。其实，但是工业距离零信任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这段路不是在于安全公司，是在于自动化的厂商。你要真正的想要完成零信任的这个设计，需要你的产品具备零信任的这种基因。
它协议得升级，
对，
因为
协议得升级，
因为工业的工控的软件硬件啊迭代太慢了。这一个大设备，一个大车床，用个大几十年很正常。它不像是这个电脑，对吧？用三年，
对
啊，电脑上软件可能随时可以升级，
而且它可能当时做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将来我会升级的这个问题。
对，
比如说现在你做互联网协议，最起码它你得带个版本号出来，我知道啊，哪个版本对哪个版本，我估计是版本对不对？可能工业设备没有这些设计吧。
对，是这样子啊，这就是聊嗨了嘛，就是随便聊一聊。在工业领域里面，升级是一个生意，为什么呢？比如说举个例子，我给你上了一套系统，是吧？上了一套系统之后，按道理来讲，从我们的 IT 的角度，后面的升级你给个维护费、升级费就可以了。不是的，在工业领域里面不是的。工业领域里面是，如果你后面再要去升级，尤其是大版本的升级，你和重建一套是一样的投资。
那就更很难去推动这个安全的问题了。
对对对，
因为投入太大了。
对，这是没办法的。比如你举个例子，三家自动化公司过来投标，两家争的你死我活，第三家直接跪了。什么呢？人工不要了，产品硬件成本直接四折，请求了当时葛罗伯的老大四折报价过去。但是他中标了之后，后期所有的备件，比如说你这个东西坏，你不得买备件吗？
嗯，
你后期跟不上，你不得升级吗？
这个有钱，
对，都是两倍、三倍的往上乘。所以说，其实客户也知道，这是工业自动化系统里面的一个怎么讲的业务属性吧？啊，就是你前期可能投的很低，但后面的备件升级一定会给你找回来的。
所以就不像咱用一个软件系统哈，我点 update 就升级了。
所以这时候你知道它这个飞塔这个虚拟补丁这个东西，
哎，对，我就在想它打滚箍这个东西就变得重要了。
你看我们在这个互联网行业，比如说发现了 Redis 的漏洞，或者 Nginx 的漏洞，一般怎么办呢？也是先在防火墙上挡住，挡住某一个触发漏洞的这个组合，然后后边升级，
后面慢慢修的，
升级也不一定很慢，比如说花一个星期修好了，那边再打开。但是工业这个不一样，那堵上就不能再打开，因为后头修不好，
就很难很难，也不能说修不好，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要想升级是吧？不是你想升级就能升级，你要找到 OT 的厂商。人家请人家过来帮你升级，人家还要找你收一大笔升级的费用，所以说对于用户来讲，能生产不升级就尽量不升级，这个，但是我觉得这种思想会慢慢变化的，但是现阶段这几十年的玩法还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就给了这个 OT 安全领域很大的一个市场空间。
咱再说另外一个，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就是说还有一些什么 AI 的技术，是吧？其实 AI 就对我们对于安全的角度来讲，是真的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前段时间2024年我给他们做那个 OT 49的 OT Submin， 我做了一个演示，就做了一个什么演示呢？就是现大家都知道那阵 OpenAI 是吧，OpenAI 其实它在道德和法规上面限制的比较死，但是在这个暗网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我们叫做黑客 AI， 就是没有任何道德限制和束缚的 AI，
才解锁的那种。
对，完了我们就通过这种 AI 就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当时是模拟了一家控制器的扫描程序，活生生的把代码列出来，完了直接用这个代码生生去扫描那个控制器，一下就成功。这个其实这个带来的当时给很多的制造业的这个 CSO 啊震撼很大，就觉得在一个小白没有任何的能力的情况下，
对，
通过
提示词，
对，提示词，对，他就能够去做的这些事情。但同样呢，就是前两天我们 Forti 也发布了一个产品叫 Forti AI，它同样是通过一样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来帮助你去做运维，帮你去做防护，帮你去做判断。所以说 AI 未来我觉得应该是下一代工业必争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技术，谁能把 AI 在有道德有法律准绳的情况下使用到极致，应该谁就是王者。
我们之前谈过一个 AI 的话题啊，跟这个有关系，是什么呢？这个有一断言，就我们做了一个断言，就是 AI 就是把人类的平均水平往上硬拔一截，拔到这个 AI 的水平上。你想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如 AI 的，可能有少部分人比他强，而且这些人里头有好人有坏人，对不对？就是这个水平拔到 AI 的水平上，既有好人的水平，也有坏人的水平，
就坏人的水平也提高了。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时候呢就讲说你什么时候你会被 AI 打败，你并不会被 AI 打败，就是你没 AI 他有 AI
啊，你会被会用 AI 的坏人打败。
没错，当然你也可以当坏人，你也可以，你如果你是坏人但你不会用 AI，那你也被淘汰了，就是这样，
所有行业都 all in AI 就是基于这个逻辑了。
对，没错，因为这时候你慢，你就一下丧失竞争力了，就是别人有 AI 你也得有，
就是别人都用坦克了你还罗马斗兽场呢。
对
对，是吧？
有点那个意思，有点那个意思。
将来这块的领域会怎么发展，有没有一个展望给我们？
我个人觉得未来啊，就是在安全领域里面可能会有几个方向吧，可能是企业发展的关注地方，就是和其实是这样的，国家其实给出了方向，这些方向和我们后来包括 GANA 啊大家一起去做分析的时候发现其实方向是差不多的。比如说移动技术，移动技术带来的可能比如像 5G 啊，对吧，完了像 IoT 的这种场景的使用啊， 未来的这些边缘端的智能啊，
嗯、
对吧？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就刚才咱们所说的，随着新的安全架构的这种提出，比如说零信任，
嗯，
对吧？那未来会给企业带来这个帮助，肯定是有的。另外还有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 AI 的引入啊，这种 AI 的这种 all in 是吧？
嗯嗯，
帮助企业去做一些提高效率啊，做一些高这个高性能的这种运维，同样呢也抵御用 AI 来最好能够抵御 AI 的这种风险。这些应该都是作为企业在安全领域里面的几个发展方向吧，我至少觉得是这样的。另外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最开始说的，就是中国在尤其是在工控还有 IoT 的网络安全这个人才的建设上面，现在有极大的缺口，真的有极大缺口。每年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很多的这个高校毕业生，他们出来的时候呢，大多数如果是安全领域的话，基本都是外部安全，都是外部安全。对，但是工控这种安全领域的这种奇缺的人才，还有这种场景的结合，我其实在这里面也是想呼吁啊，就是未来各个高校能在这上面去增加一些人才的培养，也能为咱们国家这种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建设提供极大的帮助。没有人，你啥也干不了。
毕竟还是要赋能实体经济嘛。
对，
嗯，我甚至怀疑咱这期节目播出之前，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有专门这么一个领域。
有可能，嗯
嗯，
有可能。真的
有可能。
对，因为是做安全的这个圈子里面都知道有工控安全，
嗯，
但是他们无数次的就是大家在小圈子里面聊嘛，
嗯，
说工控安全我们应该怎么学，是我去哪儿能买点设备，我说这我就给他简单发，
啊，
对，我给他发了几个闲鱼的链接，完了说算了我们还是看看外边吧。
对，这个你要是今天不掰开揉碎的讲，真的不知道这里面的比如说这个工控的这些协议现在还是你要在一个落后的协议上给他打广告，
而且它关键是那么多，
对，
而且它太多了，
嗯，很分散，
对，不像我们什么 TCPIP 啊之类的或者一些七层协议，我们可能就把有限的几个看好了，它无非就是在这个协议
上还有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
嗯，
就是尽快淘汰落后设备，
哎，
啊，这也符合大政策，
对对对对对，
啊，
就是让你赶紧，这个，
设备更新，
对，设备更新，
嗯，
但是设备更新的前提下，就是你自动化的发展，就自动化厂商的这个东西，你得马上得更新起来，知道吗？它现在其实你可以看，现在电力行业什么的，
嗯，
他们现在在去做一种叫什么啊，叫做可信。
嗯，
他把协议、设备这些所有的信任集成在这个产品的内核里面
啊，
嗯，出来就是可信，也就是出来就是 zero trust
啊，
啊，你就不用担心。但是这种技术还没有到所有的厂商都慢慢去接受，他们还要考虑到我自己原来的设备，我现在用这个。那是不是会让我以前的设备不兼容？
人电力不用考虑这个，人就自己是一家啊。
这里面有很多的市场行为，
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你国家你不可能我国家去主推这个协议，
嗯，
你们大家都这往这里来，
嗯。
实际上最好的是通过市场。
对，
但是通过市场呢，大家要竞争很长时间，
效率又低。
对
对
对，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工控设备的更新不容易，因为它是个物理设备。
对，
而
且
很多都是异构的。
对，而你想一个公共设备，它是这样子，在厂商对于公共设备的定义就是你一定要能服役满20年。
嗯
啊，你不能说这跟电脑一样，你3年就换，这个肯定不现实。在20年里面，你是不能有什么太多的本质上的变化。你可以增加补丁，但是原有的功能你不能把它改变掉。
可能工业设备的折旧期跟咱电脑设备都不一样吧？
对，
嗯，
所以你20年你不能，最起码不能换，
对，
那个残值跟谁交代去？不像咱电脑5年可能就换没残值了。
对，
嗯，行，今天很开心啊，这个也是应我们听友的点题。这个点题怎么来的呢？是前段时间在群里给大家种草防火墙，然后大家就说啊，你们能不能找防火墙厂商聊一次？哎，你看这不就来了吗？是吧？所以你们再想聊，让我们聊什么呢？你们可以在群里还有评论区继续给我们的提建议。我们今天把飞塔请来，对吧？明天咱还可以聊点别的，是吧？那今天只聊了这个工控的这一角度，你们后面想听什么，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在评论区啊，在我们群里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接着去抓嘉宾啊去聊。今天也特别感谢建工跑到我们这个录音间啊，还是刚刚下了飞机啊飞过来的，跑在我录音间，然后跟我们聊这么一期，然后看看后面我们还有没有什么继续可以聊的空间哈，有什么新的话题。行，那我们的这期科技乱炖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